点 Go English 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未必能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中共力推退林还耕，分析称政治力强迫复耕恐失败告终。美国当机立断，八军事基地附近外人不得随意染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特使下周起出访乌克兰、俄罗斯等国。节目开始，请陆阳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陆阳。
好的，志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李慧大使将赴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五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沟通。不过汪文斌并没有公布详细的访问行程。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北京过去一直刻意避免介入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自从北京今年三月成功斡旋中东的两个宿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重归于好，恢复邦交之后，似乎更愿意在国际舞台上施展其外交影响力。志远。
关注苏丹局势，苏丹交战双方签署承诺，确保人道主义援助。陆阳。
志远，根据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一位参与谈判的美国官员说，苏丹交战各方星期四晚些时候签署了一项关于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指导方针的承诺，但不同意停火。这份被称为保护苏丹平民的承诺宣言的协议包括允许平民在自愿的基础上按照他们选择的方向安全离开敌对行动区，协议要求双方允许人道主义援助，允许恢复电力、水和其他基本服务。志远。
好的，那么七国集团财长在日本开会，中国议题是重点。陆阳。
是的，志远。这次在日本新舄县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与会者将致力于供应链的多样化，进而减少对北京的严重依赖。不过七个国家在对抗中国的这个力度上意见不一，因为损害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可能对德国、日本等依赖出口的国家造成沉重的打击，而美国则站在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措施的最前线。志远。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宣布退休，前 NBA 球星惹怒中国网民，李芷英纪录片遭 TikTok 下架。陆阳。
志远。谢尔曼星期五5月12号宣布了他自己退休的决定，他将在6月30号结束工作。谢尔曼今年73岁，是美国职业外交官，在国务院工作长达30年。也是在星期五，前 NBA 球星霍华德对此前将台湾称为国家而道歉。霍华德已经遭到中国网友抨击为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霍华德星期五出席活动时还表示，如有伤害任何人并非本意。他解释 country 一词指的不一定是国家，有的时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会称 country。 他说他不想伤害任何人，台湾很棒。另外，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据报道删除了一个关于香港前传媒大亨、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的纪录片，并冻结上传影片的账号，这引起美国国会议员的严重关切。在经过媒体报道之后， TikTok 称这是一场意外，并已经将该账户恢复。志愿。
好的，陆阳。美联邦法官裁定，联邦法律不能禁止未满21岁的年轻人购枪，马斯克找到接班人。陆阳。
志愿。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三5月10号做出一项裁决，认定联邦法律禁止联邦认证的枪支经销商向20周岁以下的年轻人出售手枪是违宪的。这一判决引起美国禁枪或控枪团体的抗议，而且也可能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挑战。另外，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5月11号在推特发文宣布，为推特公司找到了新的 CEO。 他透露他是一名女性，将在6个月后上任。志远，
谢谢陆阳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请宇宙来介绍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首先，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访问中国，宇宙。
是的，志远。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星期四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2天访问。法雷尔呢是2019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长。那么他星期五呢在北京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会谈，预计呢他还将会会晤其他一些中国高级官员以及澳大利亚的商界代表。志远，
好的，接下来呢是中澳关系的下半场。中国外长秦刚预计7月份呢访问澳大利亚，是这样吗？宇宙，
这个呢是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五5月12号报道的，将是两国之间最新的对等访问。那么我们也知道，2020年初呢新冠肺炎席卷全球期间呢，澳大利亚时任总理莫里森公开呼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调查，让中国大为不满。那么堪培拉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呢，被认为是降到了1972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去年澳大利亚政府换届之后呢，澳中关系回暖。志远，
好的。那么台湾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民进党未必能赢得2024年的总统大选。宇宙，
台湾的一家民调机构所做的最新的研究发现，多数人不希望看到民进党继续执政。那么因此呢，这个执政已经超过7年的民进党，这个民主进步党哈，有可能失去明年1月的总统和立委选举。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呢是星期五5月12号公布的这个最新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它显示41.7%的选民乐于见到民进党继续执政，那么不乐于见到的是47.2%。志远，
好的。那么中共对港台自由的打压甚嚣尘上，不过引发的反弹也是广为人知的，是不是？宇宙，
对，的确如此哈。志远，在香港呢，漫画家尊子的作品最近呢多次被香港政府批评甚至是谴责。那么与尊子合作了40年的《明报》突然决定5月14号开始暂停刊载他的漫画专栏，但是没有解释原因。除此之外呢，台湾出版集团八极文化的总编辑富察今年3月底到中国之后呢，遭到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秘密拘捕，现在已经超过50天。那么星期五5月12号呢，由台湾文化界人士自发组成的这个声援联署工作小组呢举行了记者会，几百名学者和记者联署声援。那么另外呢，就是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始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近日呢也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他星期四5月11号出席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那么这场活动呢是聚焦香港在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社会的自由程度出现何种的倒退。志远，
好的，宇宙。那么另一则消息呢是冰雪皇后可能落户台湾，但台海局势让巴菲特感到不安，这是怎么回事？宇宙，
对，志远，是这样的哈。冰雪皇后呢是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所创建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旗下的知名的品牌冰淇淋。那现在呢这款冰淇淋有可能进入台湾市场，该公司的首席执行长特洛伊巴德在不久前宣布的。不过呢投资大亨巴菲特本人呢此后还表示过，如果把资金放到日本而不是放到台湾，他会感到更加安全一些。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政府强行退林还耕是否行得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喊了20多年的退耕还林政策近期出现大逆转。河南和四川等省的基层政府传出大推退林还耕运动，不仅铲平树林果园改种粮食，还把水稻种到山坡旱地上。专家学者怎么看？ 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湾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自四月中旬以来，中国网民通过微博和推特分传各地林地被改为耕地的照片，其中包括河南省近200名地方公务员带头将整片树林连根拔起，并填平周边水塘湿地，以便重新整地改种粮食。四川成都的做法最为极端，当地政府于2017年斥资341亿元人民币修建上百公里长的环城生态区绿道，原定今年年底完工，但是四月底，许多当地的民众发现刚植栽好的绿化植物已经被铲除，说是要复垦复耕。位于德国的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从近期中国网络流传的大量视频来观察，中国各地这一轮退林还耕的运动不仅手段粗糙，而且违背了耕种前应涵养地力的农业常识。中国政府的退耕还林政策始于1999年，当时是为了解决盲目毁林开垦的乱象，以及陡坡沙地耕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洪涝、干旱以及沙尘暴等问题，而将种植效率较低的土地陆续停耕恢复植被。不过这项政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喊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号令下，已经明显出现转向。多数分析人士都对这一最新政策不表乐观。湖北学者贺海波5月11号在观察者网发表文章说，根据他实际的田野调查，当局要求农民开垦贫瘠的土地不仅违背自然常识，还禁止农民种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反而要赔钱改种粮食，更是违背经济常识。此外他说，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耕地的政治任务，不惜寄出补贴，还号召不懂农业的地方官自己下地干活，反而招致群众的恶评。位于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则批评中共的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无视退耕还林是基于土地贫瘠、种植效率差或污染等因素，如今反用政治力强迫复工，效果堪虑。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湾特约记者伦东的报道。中共力推退林还耕，分析称政治力强迫复耕恐以失败告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构建2024国防授权法，美高层预演台海冲突胜负难分。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89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
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种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与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针对台海两岸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在国会山进行联合兵棋推演会议，并随后举行闭门政策讨论会，旨在就一系列提案达成共识，以纳入2024年的美国国防授权法。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国会的台海冲突兵推显示，一周内有数万解放军成功登台，但是损失惨重，双方胜负难分。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在推文中公布的结果显示，中国打击关岛和日本后以8万兵力在台湾建立据点，台湾和美国击沉数十艘中国船只，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耗尽了几乎所有的精密导弹，全球贸易在6天内崩溃，经济萧条笼罩中国并且传播全球，盟友和合作伙伴对于支持美国抗击中共犹豫不决， 中共军方黑客瞄准台湾的电网、水处理设施和能源。这个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称，这次兵推的主要收获包括美国需要交付拖欠台湾的19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加快生产阻止中共侵略所需的关键弹药，包括反舰导弹、轰炸机和潜艇，并将其储存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参与兵推的军事专家建议，美国急需加速生产远程反舰导弹等关键武器，加快军售交付和联合军演，美台需要一起战斗，并且达到2+2=5的效果。此外，美国还需要建立有弹性的消费和军事供应链，以减轻台海战争的经济后果，改善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防御，包括港口、医保、金融服务、电信和供水，建立外交努力，让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为中共入侵的后果做好准备。参与兵推的保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总监、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过去一年的兵推经验，美国和台湾军队一直面临着阻止中国登台的挑战。他说，总是有一些中国部队是可以登陆成功的，有时候人少，有的时候人多，我们这次的兵推就假定有相当多的部队成功登陆。他表示，在通常情况下，美国和台湾是可以抵挡住中国的威胁，但需要以台湾军队和平民的巨大牺牲以及美军的巨大牺牲为代价。如果美国不做出改变，不购买某些特定的武器或者部队联盟或者训练构架做出某些改变，那么在开战3周之内就会有25,000到3万名美国人丧生。而中国军事战略专家、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梅慧林在给国会的证词中写道，如果北京发动攻击，确保台湾不沦陷的唯一选择是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构建2024国防授权法，美高层预言台海冲突胜负难分。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菲律宾外交持续转弯，专家称美菲合作向东盟释放抗中信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上台以来，该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菲律宾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专家认为，美菲军事合作向东盟国家传递了美国强化印太合作围堵中国的强烈信号。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在台海安全议题上发挥重要的功能。下面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做进一步的了解。
向凌，自从小马克思当选总统以来，菲律宾的确跟美国走得很近，可以说外交政策发生了转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专家学者是怎么看的？
是的，陆洋，常住在东南亚的东亚政经专家黄自强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说，不只是对于南中国海，其实中国对整个印太地区都不断地增加威胁，而菲律宾在西太平洋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所以说呢，他们的总统小马克思在4月底访美与拜登总统会面，这时候的目的就在于深化与印太战略伙伴同盟以及美国所领导的反中统一战线联盟的关系。黄自强博士这么说，
小马克思政权虽不至于开罪北京亦或选边站，但与美国扩大军事合作应对印太地区挑战，诸如美菲联合军演、菲律宾新增4座基地供美军使用等举措。
另一方面，菲律宾亚太大学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罗宾他指出，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大转弯其实都是中国自己造成的。陆洋。
向凌，那最近这个菲律宾新增了4个可以供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包括位于菲律宾北部地区，距离台湾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这个南沙群岛比较近的军事基地。那有观点就认为，菲律宾新增可供美军使用的基地是为了协助维护台海的安全，是这样吗？
没错，陆阳。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副研究员黄慧华他说，菲律宾四月初就公布了新增四个美军进驻的基地，其中呢有两个是非常靠近台湾的，可见的菲律宾对台海安全重视的程度。他是这么说的。
菲律宾政府跟美国签署了加强国防合作协议之后，菲律宾提供美军使用新的军事基地。那如果说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新的军事基地具有高度的战略性意涵，能够让美国的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甚至台海地区，但是相反的会让中国感到芒刺在背的负面感受。
陆阳。
那么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东盟峰会的前夕，他表示呢将在这个会上寻求南海行为准则。专家是怎么看待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对这个地区安全的这个作用呢？夏玲。
对呀，菲律宾亚太大学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罗宾认为，无论东盟怎么样的去努力试图落实所谓的南海行为准则，中国还是会继续的入侵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而且会继续奉行美国干涉台湾问题这种说法。不过呢，罗宾教授他也认为，只要中国与菲律宾还继续保持着对话，中方就暂时不会采取过度激烈的措施。而另一方面，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黄慧华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的议题上向来都是软硬兼施的，所以呢，中国在持续强化它的人工岛基础建设还有军事建设以及它这个军力部署的同时，也会跟东盟国家磋商的。陆阳。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报道。菲律宾外交持续转弯，专家说菲律宾合作向东盟释放抗中信号。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当机立断，八军事基地附近外人不得随意染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办公室日前5月5号在联邦公报公布了一项拟议中的新规定。新规定称，外国公民和公司不得随意购买美国八个军事基地周边160公里范围内的房产，而是需要先获得美国政府的审核和批准。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新规定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使它将可以阻止交易行为或者迫使双方更改协议条款以保护国家安全。此前，一家中国公司试图在北达科塔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附近建厂。富丰集团计划耗资$7亿建造一个玉米湿膜加工厂，地址距离负责航空和航天任务的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大约19公里，而这个计划引发了争议。随着反对这个项目的声音越来越大，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根以及联邦参议员约翰·霍文和凯文·科莱默提出了有关安全风险的问题，并且在去年7月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审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去年9月告诉富丰集团，他正在审查这个计划，并且最终得出结论说委员会没有管辖权，叫停了这一投资。而美国空军表示，这个工厂将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此后，该计划最终被取消。新规定将包括大福克斯和其他7个基地，其中3个涉及美国未来的隐形轰炸机 B-21 突袭者。美国五角大楼竭尽全力保护这一最先进的新型轰炸机免受中国间谍活动的危险。这款轰炸机将能够携带核武器，并且执行有人和无人驾驶任务。位于美国加州汤姆戴尔的空军第42工厂正在生产6架 B-21 突袭者轰炸机，而另外2个基地，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和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未来将拥有100架飞机组成的隐形轰炸机机队。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拉克兰空军基地和德尔里奥的劳克林空军基地也在名单上，这2个都是训练基地。剩下的2个基地分别是位于爱荷华州德梅因的爱荷华国民警卫队联勤总部和位于亚利桑那州格伦戴尔的卢克空军基地。 富丰集团的产品供应动物营养、食品饮料、制药、卫生保健、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也是黄原胶的主要生产商。富丰集团否认该工厂将被用于间谍活动。此外，美国国会议员还呼吁审查外国对农业用地的投资。今年早些时候，蒙大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和南达科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荣兹提出了旨在阻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购买美国农田的立法。泰斯特不久前在一份声明中说，像中国这样想要破坏美国作为世界领先经济大国地位的国家，无权在我们的土地上拥有地产，尤其是在我们的军事基地附近。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当机立断，八军事基地附近外人不得随意染指。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维珍银河计划六月启动太空商务飞行。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星期一宣布，将在本月恢复一次任务飞行，并在六月启动太空商务旅行。这是该公司将近两年来的首次任务飞行。维珍银河说，团结25的任务将在五月底发射，搭载四名公司雇员。公司创始人布兰森2021年6月参加了公司最后的太空飞行。维珍银河在一份声明中说，团结25是6月底商务服务开始前对全部太空飞行系统和宇航员体检的最终评估。团结25将是该公司第五次太空之旅，高度为海拔80公里。维珍银河不像其他公司那样使用垂直发射火箭，而是用一个载体飞机从跑道上起飞，增加高度，再投下一个由火箭驱动的飞机升入太空，然后滑翔返回地球。整个旅程维持90分钟，乘客们可以在太空飞机内体验几分钟的失重状态。维珍飞行从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太空港发射。团结25将有成员两男两女，他们有人参加过维珍银河过去的两次飞行，也有人在过去几年训练过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两位驾驶员将分配给搭载飞机，两名给太空船。首次商务飞行的银河01将包括来自意大利空军的乘客。维珍银河的太空计划遭受了多年的拖延，2014年一次事故造成一名驾驶员死亡。维珍银河为未来商务飞行出售了800张太空机票，公司2005年到2014年出售了600张机票，每张售价20到25万美元，以后出售了200张机票，每张售价45万美元。维珍银河在与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的蓝色起源 Blue Origin竞争太空商务旅行。蓝色起源也提供短程的亚轨道飞行，已经把32人送入太空。但蓝色起源的新谢泼德火箭2022年9月发生事故以来已经停飞，当时火箭从德克萨斯州起飞执行未载人飞行后不久发生了事故。蓝色起源3月说希望尽快恢复飞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 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